刚才我们在福音经课读过一段经文，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即是非常之熟悉的。当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故事其实都充满着讽刺，同埋都充满着张力的？耶稣讲这个故事一讲，他就有可能得罪了三种人。第一种是律法师，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将那个律法师描绘为一个负面的形象，作者说他来是要试探耶稣。第二种可能很不高兴的人，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在这个故事里面，祭司和利未人都是被安排做一个负面的角色，你见到他的形象就是见死不救。那第三种究竟有机会是令到哪些人不高兴呢？如果头那两种是明批的话，第三种就暗串。因为这个故事将那个正面的角色，那个好人安排了给撒玛利亚人，而不是耶稣自己所属的犹太人，也都不是他的门徒和听众那个群体。在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的上文，其实有资料告诉我们，当时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群族关系是怎样的。虽然是很短的几句，但是你可以感觉得到的。我读给大家听，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开，因为我们跟着讲的经文都是那段来的，即跟着接续下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一节那里呢，有几句说话这样讲。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他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跟着撒玛利亚村庄那些人怎样回应呢？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只是因为这样。然之后啲门徒点回应呢？啲门徒就话：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你感觉得到佢哋之间嘅群族关系系点样嘅？喺呢一种唔系好友善嘅群族关系之下，耶稣将个正面角色俾咗啲犹太人唔中意嘅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会不会令到犹太人其实都不是很高兴。他这样讲述这个救急扶危的故事，如果用今天的公关角度来讲，真是公关灾难。因为他一次过得罪了当时的宗教领袖，甚至是他自己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还要这样讲法，门徒还要记得这个故事，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又或者是究竟在信仰里面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跟着又看这个故事了，就是第十章二十五节，大家揭后两版就见到了。第十章二十五节开始这个故事，第一个标题是智者出口。智者怎样出口法呢？第十章二十五节这里这样说，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念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耶稣对他说：你回答得正确，你这样做就得永生。 那人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在当时的宗教社会，这个律法师呢，他同时间他是解释律法的专家，其实同时间呢都是解释法律的专家，因为在那个宗教和民事结合的社会里面呢，律法和民事法其实基本上差不多。他是当时的读书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是堪称为当时的智者，如果不是他还有谁呢？律法师的问题是：喂老师，我怎样做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合法合理和合情的。不过呢，一个这么正当的问题，作者呢就说其实他不怀好意的，他的动机不是为了来拿答案，他的动机是为了来试探耶稣。我们又看看耶稣怎么回应呢？其实在生活上你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耶稣的回应呢就很特别，耶稣非常之尊重他的问题，也都当他是真诚地问，于是耶稣真诚地去回答他。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问，耶稣都用他自己的真诚来去回答。耶稣说：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那耶稣就说给他听：你回答得正确，那你就照做吧。可能因为耶稣这个示范，使徒彼得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都这样教导的后辈，他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众人。其他人的动机我们估不到的，也都不到我们控制，不过我们怎么回应呢，就可以是我们自己来决定的。这位律法师问我怎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其实他是没有想着做的，他问我应该怎么做，但其实他是没有想着做的，他来只是 找耶稣打口水战。撇开我们的处境，有没有人来试探我们，即是这么凶恶的境况，那就未必未必很多的，或者都未必有。但是在生活上，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他来问你问题，其实他不是想拿答案的，他来问你拿建议，其实他不是想着照你的建议来去做的，他来请教你这些工作怎样做啊，这样其实他不是想着做，他想着有什么办法可以打这些工作不用我做。在阿妈教仔的例子里面呢，就可以是这样的。阿仔，你今次考试成绩这么差，你要想办法改善啊。阿仔就说：老师教得这么差，我的成绩怎么可以不差啊。然后阿妈就说：那如果老师真的教得差，你就更加要勤力读书啦。阿仔就说：隔离个明仔就是咁勤力读书啦，你又唔见个成绩好好。阿仔，阿妈读书少，唔识教你，我不如俾钱你去补习好唔好？阿妈，唔好嘥钱啊！我啲同学够好多人去补习咯，你又唔见佢哋个个成绩咁好，咁所有建议都否定晒，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我可以乜都唔做咯。我哋古代都有说话咁讲噶嘛，嗱，几时先至系读书嘅时候呢？春天不是读书天，夏天夏日炎炎咧正好眠，咁秋天呢，过得秋来冬又到，咁啊执埋书本好过年啦，系咪？咁即系任何时候都唔使做咯，个意思就系唔使做。社会上嘅例子呢，我哋政府制定政策之前呢，通常都会找一些学者 来到去做啲研究，然之后咧就搜集一扎数据，跟住咧就做啲分析，然之后俾个建议俾政府噶嘛，系嘛？我哋在座啲学者咧有冇接过呢一啲委托啊？可能你做过都唔定嘅。几年前政府委托一位长期关注退休保障制度嘅学者，就带领佢嘅团队就做过退休保障方案嘅研究，希望佢交个建议俾政府，话俾政府听，我哋应该点样去做香港嘅退休保障。然之后咧，呢位学者咧同埋佢嘅团队就完成咗一个报告，就向政府交俾政府，就向政府推荐全民退休保障计划。咁结果咧就遭到政府冷待。然之后咧，当时嘅政务司司长就批评呢个方案不切实际，仲话佢哋嘅研究团队冇认真学术研究应有嘅态度。如果你系嗰位教授，你应该都会有啲兴，又或者好兴。嗰位教授都系一位老人家嚟啊，其实佢对住咁样样嘅指责咧，佢嘅回应就系话：，你哋咁样样推出呢个咨询文件，咁样嘅回应真系不尽不实。我做咗个研究报告建议俾你，你咁样回应，你简直当我哋系傻瓜。都幾溫文啦，咁樣講法咯。然之後咧，教授經此一役之後，佢就感覺到喺呢件事上面政府都只係會講唔會做噶啦。於是咧，佢就同公眾講，當屆嘅政府100%都唔會實施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噶啦，大家唔需要寄予厚望。從耶穌同埋律法師嘅答問嚟到去睇。其实律法师是知道答案的，他们问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而且耶稣是肯定他的知道的。耶稣跟他说，你回答得正确，你这样做就得永生了。于是那个律法师就为了证明自己有理，他就对耶稣说，那哪个是我的邻舍呢？律法师一定要证明自己有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律法师证明不到自己有理由，他就要跟着做了嘛。但他就是不想做嘛，所以他就要证明自己是有理由的。其实用说话或者是用口水战来去逃避行动或者推卸责任，在现实上都不是很新鲜的事情。或者我们其实某个程度上，我们都有这位律法师一样的智慧的潜质的。有时候我哋都可能會咁樣做。智者佢嘅知識可能比人豐富，佢所知嘅亦都可能正確，而且能言善辯。不過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卻係被放咗喺一個負面嘅角色。咁即係話咧，喺呢個故事裏面咧，佢唔係一個呼籲我哋去學習嘅榜樣嚟嘅。第二種。这个题目的第二句，圣者出走，我们看第十章29节开始，耶稣问了那个律法师问了个问题之后，耶稣就讲了个故事来回答。第30节，耶稣回答，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另一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那里，看见他也照样从另一边过去了。如果律法师是当时的智者，那圣者是谁呢？一定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圣殿的神职人员，有谁比他更神圣呢？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看见就从路的另外一边走了。常见的有几种解释。第一種解釋咧，就係祭司同埋利未人覺得佢哋嗰個受傷者咧，可能唔係我嘅服務對象嚟嘅。點解咧？因為咧，祭司同埋利未人咧，佢哋要確保嗰啲係咪猶太人？佢驚佢掂咗啲受咗割禮嘅人，佢驚佢掂咗啲咧未受割禮嘅人咧，即係就唔掂咁。第二種解釋咧，就係祭司同利未人咧。 佢哋咧就要禁止咧佢哋去觸摸啲屍體啊咁嘅。如果觸摸咗之後咧，又會不潔嘅。咁我都唔知佢死咗未。咁如果佢死咗，我觸摸咗佢，咁於是咧就會引致自己不潔，就好影響咧佢哋嗰個嘅狀態同埋佢哋個工作，唔係我嘅服務範圍。同埋咧，驚整污糟自己，都有理由嘅，係嘛？都有理由嘅。幾年前咧，仲記唔記得有一個事件係喺某間醫院嘅門外就發生咗係咪車禍定係咩事咧？就有人等住要救援，然之後咧就打電話去醫院，醫院咧就叫佢你打999 call 救護車，等救護車嚟送你過嚟我哋醫院啦。咁呢個可能只係一街之隔，不過唔係我嘅範圍啊，唔係我嘅服務範圍。咁當然即係市民就好大反應啦。咁之後就做咗啲修訂啦，唔係我嘅範圍，又驚整污糟自己。就算有好合理嘅解釋咧，點解聖者會出走呢？故事對佢嘅評價亦都係呼之欲出嘅。祭司同利未人佢可以合理化自己，去維持呢個聖者嘅身份，佢可以繼續保持呢個聖者嘅身份，而覺得感覺良好。但係觀眾嘅眼光係雪亮嘅，觀眾係有感受嘅，係會做判斷嘅。所以當時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去傳道醫治趕鬼嘅時候，佢吸引咗好多人嚟到跟隨佢。祭司利未人佢哋開始妒忌，點解你哋走曬去嗰度嘅？其實人係有感覺，人係識判斷噶嘛，人係可以用腳去投票噶嘛。喺今時今日，我哋喺一個更加多選擇嘅狀態底下，亦都係一個更加自由嘅狀態底下，我哋都唔怪得啲人用腳去投票喎。喺西方世界，早已經有信徒離開教會嘅現象。有一本書叫做《Unchristian》，佢裏面咧就剖析咗教會有六個因素導致嗰啲18至30歲嘅青少年咧離開教會。他說第一是教會過度保護，第二是信仰經驗膚淺，第三是對科學欠缺理性，第四是對同性戀過度論斷，第五是信仰過度排斥性，第六是對疑惑者極不友善。這些因素交織起來，令到這些有理想的青少年不覺得教會是一個他們能夠在這裡成長的地方。在亞洲又怎麼樣呢？在亞洲地區有一個國家嘅基督教長期都係其他人學習嘅榜樣嘅，喺香港曾經好多團去朝聖嘅，去嗰度學習，嗰個係南韓，韓國。韓國又出現咩問題咧？到而家，有一個作者叫做彭書容，佢分析，佢話咧韓國嘅基督徒人口雖然係相當多，但係咧就出現咗整個世代出走嘅狀況。第信二代、信三代對韓國教會內部領導層習染咗嘅官僚氣氛同埋做法感到非常之厭倦。喺香港咧，香港又點咧？喺有一份報章裏邊有一篇文章，名為《10個關於信徒離開教會的原因》，裏邊有幾個咁寫嘅。佢話：當你唔熟聖經嘅時候，不理解神學的時候，他就叫你花多些時間來到去鑽研。當你花時間鑽研的時候，他就跟你說，知識只是令人自高自大，要有愛心，唯有愛心才可以造就人。當你鑽研聖經原文的時候，他就跟你說你花時間，原文不緊要，要了解當中的精義，不能夠單憑字面。第五，他一邊怪責信徒不關心教會，但當有信徒關心教會的發展，問為何教會用這麼多錢擴堂的時候，就說信徒太多事阻礙教會發展。當教會領袖犯錯的時候，他們就說不要論斷人，不要掉石頭，不要抹殺 因为犯错而抹杀他们的教导，但当普通信徒犯错的时候，就有一系列的教会纪律等着来到去应对。还有一点，他们说教会不应该讲政治，不要提社会的某些运动，但他们又很乐意请基督徒高官、基督徒议员来讲见证。圣者他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神圣，他一定找到理由去解释自己为什么我见到但我走埋一边就走了不理。不过呢，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看见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并不赞赏这样的神圣。人是有独立思考，是会有感受，是会选择的。第三，仁者出手，第33节，耶稣的故事继续讲下去，他说：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他拿出两个银币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额外的费用我回来时会还给你。这个故事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故事，是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好法呢？其实都很清楚的，他的好处就是在于他见到那个受伤的人，他就采取行动去救助。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对于那个撒玛利亚人这位救助者的行动描写得非常之仔细的。你见到他描写了很多动作，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扎，扶他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旅店去照应他，拿钱出来交给个店主，并且吩咐看住他，保证我会来找埋条数。好仔细的描述，好像我们去学急救咁，步骤一、步骤二、步骤三、步骤四，好像是鼓励紧啲人咧跟住做啦，好多步骤唔好漏啊咁。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好，除了因为他有个救助那个受伤者的行动之外，是因为他还有一颗好的心。耶稣是这样描述，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里，看见那个受伤的人就动了慈心，他有一颗好的心。有一句很明很出名的对联这样说，他说合意每多徒九倍，负心多是读书人。不是想得罪大家，只是那句对联是这样说的。好撒玛利亚人其实可以不是好像智者一般的律法师，也都可以不是好像圣者一般的神职人员，甚至可以不是自觉正统的犹太人来的。好撒玛利亚人可以是一个市井之辈来的，任何人都可以是。此时此地回来我们这里，哪一个是被打到半死睡在路边等待救援的人呢？你可能想到不同的人，或者你可能想到不同的群体。我想到有一种工人，他们上班随时都要拿条命去搏的，搏完之后呢，如果万一受了伤呢，都可能没什么很稳定的保障的。你有没有使用过新落成的港珠澳大桥？很宏伟是吗？你知不知道那条桥是怎样成就的呢？有资料说，香港段工程在通车之前已经有11名工友丧生，内地段也有9个工人丧生，总共有20个工人因为这条桥而丧命，受伤人数粗略估计超过600人。工伤或者伤亡之后又怎样呢？通常这些人呢都是家企的经济支柱来的， 跟住又点呢？会发生咩事呢？有一位大律师，佢系经常处理呢啲工商嘅法律事情嘅。佢写咗一段分享，佢嘅所见所感，其中几句咁样讲。佢话工商工友追讨赔偿嘅过程，往往系更深嘅二次伤害。整个制度嘅设计都是假定傷者的主觀感受是不可靠的，總是對傷者不信任。你說你行動不方便，代表僱主的保險公司會派私家偵探日夜去跟蹤你，拍你相，然後就告訴法庭聽他行動健步如飛，生活非常平常。他說作為律師，我見過太多這些案件，本来只是小伤，但是往往因为诉讼的过程，各种的压力和困扰，发展出比原本的身体伤害严重得多的精神问题和家庭问题。如果打不赢官司，你就什么都没有。就算打得赢官司，那些的精神伤害、经济压力、个人尊严和以年计的精神折磨，和亲人关系的破碎，又岂是金钱能够赔偿的呢？跟着他有一个感慨，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制度才能够给回一些工商的工友应有的尊严和尊重，而不对他们一尘百踩呢？今年五月，有一位叫做陈锦康的朋友病逝。他不是政要，他不是明星，所以社会大众基本上不太知道他是谁。不过呢，知道他做过什么的人呢，就为他的离世感觉非常惋惜，因为他只是60岁病逝的时候。他24岁的时候加入工业伤亡权益会，直到病逝的时候他服务了36年。每逢有工业意外发生，他都总会出现在那个现场那里，来到去帮助照顾伤处理伤者的事情，甚至是去医院去殓房去安抚那些家属，帮他们一起去处理善后，帮他们申请援助基金，甚至是协助他们去找法律的途径。记者访问他，问他是什么驱使他一直做下去呢？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很多年前有一宗沉伤意外，他到医院去到找家属，找不到，就知道家属住在粉岭一个临时房屋区。他留夜去拜访，打开门，屋内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妈妈抱住他说，他就见到那家人妈妈抱住，两个年幼的女儿在那里抱头痛哭。她跟她谈完一轮之后，知道这一家人全副身家只是剩下8元。回来经文，耶稣问那个律法师，他说这三个人里面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如果你就是那位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如果你就是那位在路上受了伤等待救援的人，你期望遇到的是律法师呢，是祭司利未人呢，还是那位撒玛利亚人呢？你期望你自己遇到哪个呢？如果我们不幸成为受害者的时候，我们期望其他人怎样对待我们呢？故事里面的律法师是知道的，他说是怜悯他那个。接着耶稣就跟他说，这样你去照做吧。从古至今，社会都是高抬智者的，人人都敬仰圣者。耶稣所说的故事提示我们， 邻舍需要的是仁者。其实智者和圣者都可以是仁者的，他们都可以成为仁者的，不需要他们要成为仁者，他不需要再读过书，也不需要去深山修炼，他只是看见受苦的人，他好像那个撒玛利人一样，他动了慈心，他就会变成一位仁者。今时今日我们会见到有些人受伤跌在路上，如果见到有人受伤跌在路上，就算他跟我不同阵营，就算跟我不同立场，就算跟我不同身份，我是不是要还要踩多一脚踢多一脚打多一棍呢？还是他需要救助，我们要救他呢？宗教究竟教我们什么呢？如果要成功，不需要回教会，不需要找宗教；如果要伟大，也不需要回教会，不需要找宗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或者在宗教里面培养我们的是一颗慈心。愿上主帮助我们。